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又到了周末了，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按照往例的话，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早期课第九册的时间。早期课第九册，我们在上一次已经上到272节，而272节的内容，我们在上次已经讨论过了。如果按照早期课第九册的英文版，472节之后一直到481节，都是属于私人课的内容，而我们的私人课已经上到562节了，所以从472节一直到481节之间的课程，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私人课讨论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另外重新讨论一次。也就是说，从早期课的472节之后一直到480节这一段期间，赛斯都有在上课，只是因为所上的内容比较属于是真跟罗个人的部分，所以罗把它删除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472节之后立刻跳到481节。不过我倒是可以提一下，在上完472节之后，赛斯的确对472节的内容做了一些私人课的评论。罗在472节之后记下来一小段的472节的评论，罗是这么说的：非常好，关于真的症状、内部和外部疾病、内在自己建构和挑战、对问题的认识的资料、内在自己的观点、真的沮丧、真的治疗等等，要定期重读。就只有这样非常简单的评论。那473节也有一些评论，罗是这样记载的：一次非常优秀的课程，从记录中删除，经常阅读整个事件，在真的童年，害怕侵略、宗教、我的角色等，自我健康和疾病，疾病不是本质等等，灵性能力并害怕嘲笑。这个是472节跟473节罗写下来的评论，而这些都是在课程的同一天进行的评论。课程内容在早期课删除，然后473节删除的部分是放在私人课的第一册。那我们前面已经上过了，所以从473节的删除的部分一直到480节，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删除课，或者是可以参考我们私人课的录音内容。474节主要赛斯是在谈你就是国王，而在475节是在谈他们家看护的小猫，再来是谈到真的祈祷词。记得在上真的祈祷词的时候，大家觉得蛮喜欢真的祈祷词。在477节的私人课是在谈到，如果对邻居有一些不满的话，要表达这种烦恼。然后到478节主要是在谈肯定就是接纳，而否定就是失败。到了479节最主要就是在最后课程要结束的时候，赛斯提到你必须要分享你的天赋，这就是你拥有这个天赋的原因，而且要把这句话画底线。接着是私人课的第480节，这一节各位一定有印象，也就是真的所有的症状都又回来了。在真症状回来之前，是有一天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而没有多久他的症状又全部都回来了。所以罗请赛斯来评论一下为什么真的病症全部都回来了。这些资料各位都可以从私人课当中去把前面的录音找出来，如果各位有兴趣。在英文版的早期课的确是472节之后就直接跳到481节，而481节是超级好的一节。这一节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尤其是 关于我们的念相方面，以及怎么去操作我们的念相。各位一定还记得，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提到威廉詹姆士写的那个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尤其是在第六章谈到的内容，最主要有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物质实相就好比是一个主族中的一个层面，而死后世界的话是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上方，那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印记印到死亡世界去，而死亡世界也没有办法把实相印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来。虽然没有办法直接从死亡世界把它呈现到物质世界来，所以我们如果看到鬼或者是看到死亡之后的人们的话，事实上是因为在死亡地带的人把他的，因为没有办法直接印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变成物质化，可是多少还是具有不同层面的电信，所以把那个资料已经传送出来之后，必须要透过在物质世界的人以兴趣点或者是以意愿或者是情感上的对焦，然后再把这些模糊的印记把它显化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来。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信念的确是会产生一种印记，而这个印记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虽然我们看不到，可是事实上它是具有电信的能力的，因为它具有电信的能力，所以它有成像的能力。我们在物质世界是很容易把这些电信的东西成像在我们的物质世界当中，但是如果是在其他层面的话，比方说是在可能性的实相或者是刚才讲的死后的世界的话，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意念，仍然有他们的情感，所以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电信的特质还是可以印记出来，只是印记的这个强度还不够，深度也不够，所以他们只能在他们的死亡世界当中去成像，却没有办法成像到我们的物质世界来，因为来到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话就会变得非常模糊。而我们接收到这样的信息之后，可以利用我们在物质层面的这个比较强的印记方式，把死亡地带的信息传递到物质世界来，变成物质化。而我说比较强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印记方式是比死亡世界的人强，而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属于物质世界的这个层面，所以我们在呈现在物质世界的话，当然对我们存在物质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是比较强的。可是同样的情况，假如说我们的意念想要成型到死亡地带的话，我们还是不够强，是必须以当地的人来呈现才会比较强。一个不是非常好的比喻就是，我们来到美国的话，那么你讲中文可能不是那么好沟通，尤其你没有碰到华人的话，但是如果你讲中文的话，你在原来的国家，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到阿拉伯去的话，你看到满街都是文字，可是你却不知道那些文字是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跟当地的人用中文来沟通，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话，我们的脑袋、我们的频率是比较容易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把它物质化，可是我们这个情绪能量并不适用于死亡地带，所以死亡地带的情绪能量也不适用于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的念想的时候，那么在物质世界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被看到、被识别，那是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接近电信的物质。虽然我们有某些情绪能量我们不被别人看见，可是这些情绪能量因为是电信的特质，所以会被内在的电信实相的人格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不只有是看得一清二楚，甚至它就是投射到物质实相的内在的那个推动力。在威廉詹姆士的死后日记的3月3号1977年那一段文章， 有一段非常重要的描述，威廉詹姆斯是说，潜意识的自我是构成心灵和大脑双重屏幕的自我。这句话特别重要，是因为我们的潜意识的自我，也就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内在自己，事实上是构成我们的大脑的屏幕以及构成我们的心灵屏幕的自我。而到了481节，这一节最主要的就是从念相，从刚才讲的那个双重的屏幕当中的另外一层，是那个心灵层面的那个屏幕下去着锁下去琢磨的。这也就是我们在看赛斯资料，常常听赛斯讲说，你的思想以及你的情绪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的实境。像481节所谈的内容，几乎你可以在主要的个人实相本质这一本书看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情，虽然481节赛斯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不只是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带有很多的例子，而且这些例子的说明是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我们如果看481节，基本上你就可以因为481节的了解，所以了解到个人实相本质真正他所谈的精髓在哪里。因为这是一个双重屏幕，之前我们曾经讨论 feeling 跟 emotional 的差别在哪里，其实这也在谈到 emotional 跟 feeling 之间是这个双重屏幕的一个不同位置的能量方式。我们曾经有一节专门在讨论 emotional 有关于情绪方面的深入讨论。对赛斯来讲的话，这指的是一个电性的特质，是一个电性能量，也就是它是一个上层的东西。而我们经常在做的那个 short form， 也就是那个念相，这个念相也是比较属于电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的念相是比较接近我们的情绪能量。你也可以说你的情绪能量几乎可以等于是我们的念相的能量，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在建构物质的材料，也就是我们在早期课所提到的主要建构而不是次要建构。所以如果你去深入研究481节的话，这些文字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它指的却是另外一个东西。比方说它指我们的情绪，指我们的一些想法，而指的却是下意识层面的想法跟下意识层面的情绪能量。谈到下意识，我想不是那么容易解释得很清楚的，但是如果用大白话来讲的话，就指的是我们的那种由衷的感觉，而那个由衷的感觉是不可操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赛斯来讲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这么难操作。难操作的主要原因就是一旦你想操作的时候，它就不是由衷的。你想要改善什么，你想要改变什么，这样想改变或想改善的话，就属于自我的部分，而属于自我的部分，观察者又等于观察物。你怎么样去观察事情，你所要观察的或你想要改变的，一定带有你原来要改变的那个最差的因素在里头。比方说我不喜欢目前的环境，那么你想改变目前的环境，这个想改变自己的环境的由衷感觉就是这个环境不好。那么如果你的观察点你觉得环境是不好的，你用不好的环境的这个能量怎么去创造一个好的环境的能量呢？好比说你揉了一团的面团，而这一团的面团呢，它已经坏掉了。假如这一团面团已经不是好的面粉做的，那么你再怎么去捏，你想说我用我的自我想把它捏成好东西，可是这个自我原来的由衷的感受就是因为不好所以才想改变，那么已经是不好的东西，你怎么捏还是捏出来不好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讲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要怎么改变呢？这就是我经常在一再强调的，一旦我们先接受它，假如你完完全全接受你的现状，你完完全全接受目前的情形的时候，然后由你自己的下意识，不要以对抗的方式，不要以去扭转的方式， 再去另找另外的途径，从另外一个方向去着手，那因为在其他的方向你不注意在原来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么原来的这个部分就没有受到能量的供应了，而你主要的能量是放在其他的地方，比方说你是身体不好，那可是你把所有的创造力，把所有的能量放在你其他的工作上的时候，因为在其他方面产生了成功，所以这个成功直接会影响你的身体方面，而带给身体的健康。假如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问题着手，我要去改变我现在的问题的话，那你等于是白熊理论，你怎么去改它还是属于白熊的那个范围。所谓的白熊理论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你现在所焦灼的焦点。我们是用坏的面粉想要捏一个好的面包，你怎么捏这个面包都是坏的面包所做的。但是如果我先不要去管它，我不给我现在的问题能量的话，我把我的能量放在别的地方，我再另外找一堆面粉重新去揉我的面团，那么我在做好新的面团的时候，然后呢供应商又送来一堆好的面粉，于是我们就可以来改善我们原来不好的那一团面团。其实在481节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而且非常非常的精彩，在这一节里头也给我们一些非常新的观念，让我们真的了解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以为念相就是创造一个人的形象，但是事实上念相是可以产生所有的东西的。比方说你可以产生一个房子，或可以产生其他的物件，不一定是必须要具有活生生的森林的形象，而反而你去创造一个实际上的森林形象，因为这个森林形象会有生命，所以你反而是危险，是不容易控制的。正好今天也有朋友在问同类的问题，基于礼貌我还是先来回答一下网络上朋友的问题。第一位朋友是在问说，根据赛斯的论述，转世是一个学习的架构，它由复杂而多重的人格心理结构所组成，那么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呢，他们是否像我们一样具有活生生的肉身和实相呢？我的回答只能根据我个人的了解，我个人是认为可能性的自己是既有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肉身跟实相的。何以见得呢？从耶克海边真跟罗所创造的那个甚至还不是可能性的自己，都既有同样的活生生的肉身跟实相。所以显然来说的话，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确是既有肉身跟实相。那么如果你去看未知的实相的话，不管是真也好，罗也好，或者是罗的妈妈也好，他们都有可能性的自己，而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都具有活生生的肉体跟实相。那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曾经看到真在临界信息当中提的一个例子，也就是他碰到了一个所创造出来的梦中的魔，而这个魔事实上就是他的念相所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节当中刚好也提到这个例子，真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梦中的魔，而这个魔呢，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就具有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肉身跟实相，而且甚至于跟真就那么对打起来了。真把它创造出来是想把它杀掉，为什么把它创造出来再把它杀掉呢？是因为真把自己的恐惧把它化成那个梦中的魔，而化成梦中的魔，他以为把这个梦中的魔杀掉，然后他就不再恐惧，就安全了。而实际的状况就如同赛斯告诉真那样，就算你把它驱除了，就算它不在你目前的实相上，你的焦点对不到它，可是它还是在它的实相当中去继续的发展，就如同人死了以后会在这个主轴的上方或下方继续有他们自己的更活生生的实相。所以第一个问题回答你是说，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具有活生生的肉身跟实相？那显然是有的，而且是蛮肯定，只是如同威廉詹姆士所说的， 我们对不到他们的焦，而他们也对不到我们的焦，但是他们可以在物质世界当中去留一个印记。为什么可以留一个印记呢？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实相所传递过来的这些能量没有办法不足够强大或者是有深度来我们的物质实相去创造一个物质化的对等物，必须要透过在物质实相的人把它转译过来。就如同如果你到美国来的话，你讲中文，那么必须有一个人替你翻译你的中文，所以才可能让美国人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一样的情况，假如我们如果在死亡地带的话，那如果我们要传递信息给我们的亲人，也必须要透过有深度情感的亲人在怀念我们的时候才能够接受到我们的一点蛛丝马迹，而把这个蛛丝马迹把它显化之后，才能够让物质世界的人了解我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所以必须透过转译的过程或者是重新放大的过程，这个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提过了。那么一样的，我们的念想、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想象力，或者是我们怎么想的信念，要怎么样能够物质化，这个基本的过程就如同我刚才讲的这种道理。前面所说的这些我们的思想情绪啊，这些东西它是属于电性的，而在电性的话，因为不能够直接在物质实相当中去显化，必须要透过电性场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把它变成加强化的能量，然后投射到物质世界，才能够让物质世界直接变成物质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个人实相本质谈得头头是道，可是事实上真跟罗两个人学了20几年就是学不会。包括在481节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真跟罗没有办法用赛斯的说法直接把自己的问题化解掉。这也就是我刚才在讲到威廉詹姆斯的那个双屏幕的这种理论，这种说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潜意识的自我，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我或者是我们的创造性人格，因为它所处的位置是处在一个跟我们在主轴上不一样的其他层面，是属于电信层面的那个部分，因此它能够了解到怎么去操作把我们的思想跟想法变成有强度，而变成能够直接投射到物质的世界。那么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你跟随着我的说法，你念我的词句，我教你怎么做，你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或者是你去请教他，然后他教你一堆非常棒的方法，而这些方法表面上都是非常好，也实际上没有真正有太大的错误，只可惜这个操作方式是必须要透过双屏幕的方式来操作。这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以物质的实相、物质的做法、自我的操控的方式来操作多次元的理论，必须要回到了解多次元的人格，而以多次元的角度来操作才有可能成功。所以你说个人实相本质是不是很棒的书？的确是非常棒的，可惜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利用我们的下意识，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这个能量的特质，我们没有那个双屏幕的概念。就如同481节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知道赛斯讲的都对，真跟罗也知道赛斯讲的是对的，可是为什么真跟罗没有办法去操作它，变成在他们的实相上有一个见即理即的效果？赛斯有没有说错？赛斯的确没有说错，以赛斯来操作的话，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如同你非常的会游泳，那么你在教别人游泳，你实在不能理解，对我来讲我是很简单啊，我跟你讲你就要下水，然后手这样拨，看看我怎么拨，我这样拨这样拨，然后我脚这么动一动，然后他就开始会游啦。那为什么你不会呢？你就看我怎么游泳啊，你学着我怎么游泳，你就会游泳啊。是啊，你的学生学着你怎么游泳，可是他越学就越沉在水里面去。好比说我们教别人骑脚踏车也是一样，对会骑脚踏车的人来说的话，你会说 我只要踏上去，然后我用力一踏啊，只要我的脚在动的话，车子就会平衡啊。那你在教的那个学生会说，是啊，你说的比唱的还要快，你只要脚一踏一踏，然后脚踏车就会往前走，可是我学着你脚踏一踏踏一踏，然后我就摔得四脚朝天。所以各位，我们必须要了解多次元的资讯是必须要以多次元的方式来操作。最主要的关键我们没有学到的就是这个双屏幕的概念，我们没有双屏幕的概念，我们以为可以用自我来操作，可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怎么用一个我们现有的困难，然后用自我的方式能够达到在我们的电信实相去产生足够强大跟有深度的情绪能量，反过头来投射到物质的实相，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赛斯在481节教我们的是说，你不要因为你的健康不好，所以拼命想要用什么方式去挽救你的健康状态，而是你把你的能量用到其他的地方去，不要跟它做对抗，不要跟它做平衡，而事实上就把能量直接转到其他的地方去表达。一旦你在其他的地方能表达的话，就会产生信心，会产生更多的能量，而你产生更多的能量的时候，就直接会带给你身体的自然而然的健康。这也就是真跟罗在他们的生命的过程当中非常难以去改变他们的现状的主要原因。而我们在学个人实相本质，我们用的还是物质实相的角度去操作的话，我们所没有看清楚的部分还是跟真跟罗没有看清楚的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大哥小二哥两个哥哥差不多。其实所有的信息的指向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所不了解的就是那个双屏幕的概念。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故事，威廉詹姆士的世界观，他的第六章的从3月1号开始的四个小节，这四个小节其实是特别的精彩。我们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好了，所有这些人格都具有高度的独立意识，彼此合作又相辅相成，因此赛斯才说所有的可能性或概率性都是有效的，每一个人格的存在价值都是被保证的。因此若以灵性的观点来评述转世或者是可能性人格，似乎每一个焦点人格都互为镶嵌拼图，其中是有互补性、平衡性跟组织性，以当下人格的心念取向为发挥作用的势力点，能起到连锁骨牌的效应吗？我的看法是理论上一定会产生效果的，就如同在未知实相里头，罗在无意中不是为了要买一个房子，然后跑到他的母亲梦中的老情人，没有真正跟对方在一起，不过每天都想着跟对方在一起的这个老情人，他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觉得好像是自己成长的地方，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这就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没有错，我们的其他人格，我们的其他可能性人格都可以在我们的意识田当中去种下一些种子，但是不要忘了我刚才提的那个理论，假如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我们的对等自己曾经在我们的意识田当中去留下一些印记，仍然必须用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企图心把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再把它加强跟放大，因为如果能量不被强化到一个程度的话，是不会物质化的。就像我们的内在自己好了，我们的内在自己不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给我们完全的意识包裹吗？而且根据威廉詹姆士的说法，也有同样异曲同工的效果，不只是异曲同工，甚至威廉詹姆士的说法是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根本在联系的时间的自我当中去写了程式，去编程我们的人生，编程我们的记忆跟编程我们的经验。 我说的是英文字的 program， 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 program 我们自己的经验跟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是根据我们内在自己的 program 在过我们的生活，真的如同528节灵魂永生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不晓得是不是都是因为由真所传递出来的，所以好像蛮换汤不换药的。所以从威廉詹姆斯的这些论述方式我们知道是没有错啊，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我们的对等自己，或者是我们的转世自己，的确是可以留下一些痕迹，一些印痕。我们如果把这些印痕放大的话，于是我们就会把它物质化。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创造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有企图心，有那种意图，然后去搜寻。在这个搜寻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兴趣点把这些已经留下来的印记把它放大到足以物质化的过程，我们不一定是只有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才能够得到这些资讯，包括我们的内在自己早就已经 program 好了我们所需要的更重要的这些主要的人生的经验。所以会不会引起骨牌的效应呢？不见得会，但是也一定会。为什么说不见得会又一定会呢？是我们如果只在于我们的外在自我的掌控之下的话，那么留下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讲的话都不是有那么大的效果。因为如果我们的自我是非常的强硬，非常的固执的话，就算已经留下来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早给我们的包裹，可是我们却天生会离开标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sin 的原理， sin 的意思不是罪，而是离开标的的意思。所以人生而会有离开标的的特质，这就是所谓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除了好的那一方面之外，当然也带来其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有问题，也是因为我们固执的自我在操作。这位朋友继续问说，而所有的实相并没有所谓的固定路线，因此每一个转世或可能性自己都处在变动之中吗？不是只有我们处在变动之中，而是所有的转世自己，所有的可能性自己都是处在变动之中的。而我所提到的这个第六章，詹姆斯也曾经提过这一段，的确我们是被编程的，可是我们却不一定会根据我们的编程来行动，我们会离开我们的编程，所以我们会处在一个变化的状态。詹姆斯也在说，你可以试试看嘛，假如你要专注在一个点上，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你立刻会产生焦躁不安的感觉，根本没有办法集中在一个点上能够持续太久。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能量，既然是能量的话，就一定会处在变化的状态。最后一个地方他提到，如果当前的焦点人格在信念上比较偏向于积极乐观的话，那么他的态度会在整体的实相上起着非常不同凡响的作用吗？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是更自由的话，如果更加的能够去觉察到周遭的状况的话，于是我们会比较容易找出我们的兴趣点或者是行动点。所以我们会起很好的行动，主要是因为我们找到我们应该行动的那个施力点。当然积极乐观也会产生不错的效果。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不一样的点是，如果你以为用积极乐观所以才能够跟内在有更多的联系的话，那么你就会用自我把自己操作在积极乐观的那个方向上，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积极乐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够自由的话，而能够由我们的兴趣点去启动我们真正要着力的着力点的话，我们自然会积极，而自然会乐观。因为我们在行动当中会带来更多的行动，我们在信心当中必然会带来更多的信心。这就是481节赛斯所告诉我们的内容。那会不会起非同凡响的效果呢？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们本来不是就被 program 吗？我们再怎么样的辉煌也是在原来的那个计划当中。孙悟空是没有办法跳开如来火的手掌心的， 基本上是由我们的内在投射到物质的现象上。既然是投射的话，那么其实真正的重点就是完成价值完成，并不是完成价值完成就不是非同凡响，而是非同凡响就是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如果能够用直接体验，而不会因为我们的记忆跟我们的信念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把内在的直接体验直接100%的物质化，而这样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毕竟已经有了我们的社会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判断跟感觉，而且我们个人一定有想法，这个想法也会绑住我们。在昨天我们也提过这个问题，一个人格他是从他的滚过的人生经验当中去形成他的人格，那么既然我们从小到大已经从我们的内在的记忆跟我们的信念变成受到家庭的影响，受到情景式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意识上，在记忆上，在信念上，当然跟原来所设定的那个直接感受完全没有受到污染的能够直接体验的一个经验的状况，对一个存在物质世界的人格来讲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用直接体验的，或者是直接体验的这个程度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轴刻。轴刻从哪里来呢？轴刻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的，是从我们的记忆来的，是从我们的前提式来的，是从我们的父母的教导来的，而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我们的内在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内在是以直接体验的方式来体验一个意识的包裹，而我们呢，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当中去尽可能的去接近我们的内在的设计，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去贴近我们的内在设计，一定会在统计学上产生出来的所谓的变异数，而这个变异数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可是长久生活下来的话，这个变异数跟内在的价值就会产生距离了。这就是辛新民所说的知道无难，唯嫌简直，但莫爱正，动然明白。最后这个朋友的问题是说，反之如果其他转世人格或者是可能性人格是比较健康或乐观取向的，对当前的人格是否也会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的回答跟前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是一样的，也就是即便起了重大的变化，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假如我们的信念或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紧紧的拉住的话，于是再怎么样好的经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把它物质化，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印记拿来在物质上应用。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内在自己所给的不就是最完整的吗？最不同凡响的无字天书不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吗？我们的内在所给予的应该是这宇宙间对我们这个人格来讲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但我们不一定能够有能力把它加强到物质化的程度。这也就是我经常在提到的，最主要的就是先 all attention， 然后呢再 concentrate， 我们从 all attention 当中去取得大量的资料，从大量的资料当中去印证自己内心由衷的感觉，那种下意识喜欢的东西变成我们最主要的行动点。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不只是可以把我们内在自己所给的资讯物质化，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可能性自己或转世自己当中所得到的经验把它加强到能够在能量上物质化的程度。甚至连威廉詹姆士跟真似乎好像不是一个转世的关系，可是纵然威廉詹姆士的一些想法可以透过真的方式来物质化，把它变成一个在物质世界的人能够看到的书籍，这些这么明显的例子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赛斯资料。我们现在是纯粹以物质的方式来处理内在的信息，所以因此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只是见树不见林而已。最大的重点就是怎么去使用下意识的力量，怎么去跟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相处。一旦我们学会了这一点之后，就比较 容易进入练习的阶段，比较能够应用内在的能量。所以虽然一切的自信我们都可以用，或者是我们的确在我们的内在当中已经给予足够的信息以及经验，却端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自由。一旦我们的心能够真正自由的话，于是我们才能够真的跟随我们的自发性，而跟随我们的自发性，我们才能够真的回到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行动方向。我想对这位朋友的回答大概就只在这里为止了。另外一个朋友在问说，茶叔，我想向你请教，我发现我的环境每当我换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吵杂，或者是在附近开始盖房子，或是邻居装了吊扇，然后整天在机器运转的声音之类的大大小小的吵杂声。我发觉一直以来住房一直都有同类的问题，可是我觉察不了到底我是为什么一直吸引这样子的状态发生，是我内心不平静吗？当然，如果按照塞斯的一个基本定义的方式，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去发展那样的外在环境，或者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在寻找外在环境的时候，虽然我们怎么百般的注意，可是寻找出来的外在环境必然会符合我们内心的心态，是房子在找你，而不是你在找房子。那么是不是你的内心不平静？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去看看，对你来讲的话有什么创造性的意涵，或者是你的内在到底在指引你看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洛杉矶曾经请过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老师来这边演讲，这位老师告诉我们说，他以前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坐下来才讲几句话，一定有人来跟他讲说，哎，小姐，拜托你说话声音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大声公，所以他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有人来纠正他。当他开始处理他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之后，经过一段不是太短的时间，他发现怎么搞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如同以前的状况有人来纠正他是大声公的这种情况发生，而且从此以后就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他说，我并没有把声量减少啊，可是所对应出来的就是不同的环境。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听过这位老师的演讲，假如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吸引这样的情况，你就不需要去知道了，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就好了。如果你的注意力不是在噪音上面的话，那么噪音就不会构成对你太大的影响。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去买一副好的防噪耳机，或者是听到噪音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专注就放在噪音对你的影响上。如同481节我们现在要上的这一节的内容，当你开始用想象力把你的问题移掉，把整个专注力不是用在于怎么去对付它，而是把你的创造力移到别的地方的话，那久而久之这些问题就不再造成你的困扰了，或者是你就算搬家也再怎么搬都不会碰到同类的事情。但假如你一直跟这样的状况在对抗的话，那么这样的困扰就当然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的生活，因为凡是对抗必然存在。这里这位朋友还有一个有趣的注解，他说邻居沟通但是都没有效。以上的意见只能提供一些参考，因为你只有提这么简短的几句话，我也只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回答你了。但是我们的外在环境跟我们的内心一定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所谓的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而外面的环境是身体的延伸。虽然这比较像口号，但的确也在描述一些我们的情绪会造成外面的环境，或者是因为我们的情绪状况，我们会吸引同类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提到情绪能量的时候，一直提到情绪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它有排斥跟吸引的作用。既然有吸引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环境当然跟我们吸引它在我们身边是有一个电信上的 强力作用。看来我们今天要上课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我们上课的话也只能上几分钟的课程，我想这样的话反而到下个星期我们一气呵成的把这一节非常精彩的481节来专心讨论，会比较是一个王道。一开始这一节所提到的真跟罗的投射就非常的有趣，而且也可以从他们的投射当中去看到我们的情绪的确是一个推动力，连一个内心的情绪就能够不自觉的让我们用我们的灵体做投射的沟通。这节课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们把最精彩的部分就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好好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只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